使徒行传，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促使福音广传。使徒行传也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使得人心回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由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主内亲爱的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查考来学习有关于使徒行传的这门课。在铺排上面，使徒行传这门课呢，我们安排了30堂课程，每一堂课程呢都会有一个主题，但重点呢还是会将使徒行传整卷书，也就是说从使徒行传第一章一直到28章呢，我们都会有一些详细的讲解。那么整个铺排里面，除了讲解这28章的经文之外呢，另外我们也针对了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些特殊的信息，我们做一些小节或者做专题的探讨。那么第一课呢，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先要讲的是有关于使徒行传的简介。任何一卷书信呢，我们在讲解当中，我们都会先要了解它的写作背景、写作者以及读者，甚至写作的时间地点。今天呢，我们来探讨有关于《使徒行传》这卷书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对《使徒行传》要有所了解。那么我们先谈《使徒行传》它所呈现的是什么样的一卷书呢？我们从新约全书里面来看，《使徒行传》可以说是其中唯一的一卷历史书。在旧约当中，有许多的历史书记载着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过程，但是呢，在新约当中呢，很少提到使徒们的生活或者新约时代教会的成长。除了这一卷书，也就是说除了《使徒行传》之外，几乎都是在讲耶稣的生平，在讲教会建造过程当中使徒的书信。那么因此呢，使徒行传就是新约当中唯一的一卷历史书了。使徒行传记载的内容包含了主的升天，主交代门徒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所以呢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了，也记载着当时的教会的成立以及其后的历史。那么在整个的使徒行传的记载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呢这些使徒们还有一部分是活在世上的。当然因为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呢，有一些使徒们就陆续的殉道了，可是整个的写作完成过程当中肯定呢还有许多使徒是活在世上的。也就是说这些使徒们仍然在继续的承接着主所吩咐的大使命，以至于他们所经历的呢，《使徒行传》的作者把它记载下来。所以我们把这卷书呢称作《使徒行传》。严格讲啊，讲《使徒行传》呢又不够那么贴切。为什么呢？因为呢不是把每一个使徒所做的事情都记载下来，但是呢因为那个时代确实是使徒们在那里服侍的。那么对于使徒呢这个定义或者说这个解释呢又有不同的说法了。首先呢我们讲使徒呢，狭隘的或狭义上面来讲呢，是针对着12位使徒。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也讲到了，当时啊因为犹大的这个自杀出缺了一个使徒的位分，那么12个变成11个了。那这种情况当中呢，另外就抽签又选了马提亚。所以一讲到使徒，我们从狭义上面来讲就指的是这12位。但是呢广义上面我们来看，使徒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在原来的意思当中，我们知道使徒就是奉差遣之人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被差遣出去的人就叫做使徒。用中文来简单的解释，就是带有使命出去服侍的人，服侍的门徒就叫使徒啊，所以简单讲说，如果你是被差派出去带着使命出去的门徒，就可以称作使徒。但是这是广义上面的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 哎，这个人是使徒，你要清楚我们给他的定义是什么。如果我们给使徒的定义是这个彼得雅各约翰这个使徒的定位，那肯定啊，这个现今是没有的。那么被差派出去的呢，这个就很多人都可以具备所谓的使徒的使命。好，那这样讲解之后呢，有的时候我们的误会就能够澄清了。那再继续来看，在使徒行传里面，除了有这个十二个使徒的位分之外呢，更多的是讲解被差遣出去的。因为后来神兴起的巴拿巴和扫罗，也就是后来改名叫保罗的这一些宣教事工，都是什么？都是被差派出去的，也都是什么？可以称为说叫使徒了。那他们努力的完成主的大使命，在地上建立教会。那这个使徒行传呢，就是使徒和所谓的宣教士宣教团队的活动的记录了。因此使徒行传并不是只讲这个十二个使徒的他们的生活记载，而是讲到说带有使命被差派出去的这些事工呢被记载下来。事实上我们在仔细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大部分多一些是在记载着安提阿教会差派了巴拿巴与保罗出去的事工，后面呢更多的是记载着保罗传福音的事工了。好，这是我们对于使徒行传它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背景的先介绍。那么当然呢，也有人称使徒行传叫做圣灵行传，因为不管是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使徒们的服事，也不管是后来巴拿巴跟保罗的服事，都是有圣灵的大能与他们同在。好，所以也有人说精确一点讲，这个叫做圣灵行传，因为圣灵降临在门徒的身上之后，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就正式的成立了。这也是因为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带出来的大能。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安提阿教会能够差派宣教士让巴拿巴跟保罗他们出去服事，也是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有圣灵提醒他们。到了后面保罗进到马其顿去服事，到了欧洲的侍奉，也是有圣灵的引导，有主的灵在提醒他们这边不服事了，要转向了，甚至有异象显于这个保罗。所以我们看到这都是圣灵在带领。那么这些人信主和教会的成立，不是在乎人的意识，而是在乎于圣灵的引导。在整卷使徒行传当中，差不多每一章我们都可以看见圣灵的工作。也因此呢，我们说使徒行传被称为圣灵行传，是因为这个原因。好，不管你要称它是使徒行传或是圣灵行传，重点是我们在查考这卷书的时候呢，更多的是要被它激励，而且呢让我们也经历到这里面所说的。因为不是只有在第一世纪初代教会可以经历，圣灵也不是只有在当时运行工作而已，直到如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学习使徒行传这门课程的当中呢，让我们也能够像当时的使徒们或是被差遣的这一群宣教士们一样的经历到圣灵的大能。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探讨有关于使徒行传的作者、写作时间、地点或者写作目的，以及他的信息的主要内容来做分析了。那么我们现在来看有关于使徒行传的作者。从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书的作者是谁呢？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开始是这样说的：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好，我们先念到这里就知道，这个作者呢，前面写了一封书信，是讲到有关于耶稣基督所行所教训的。而收信的人呢，我们也看到是写给提阿菲罗。那在四福音里面我们就看到路加福音开头就讲到说提阿菲罗大人啊。所以呢，从这个两封书信的开头，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路加福音确实是路加所写的，那么使徒行传呢也应该就是路加所写的。那对于路加这个人呢，我们稍微有所认识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在整个的圣经当中呢， 提到有关于路加呢是非常少的啊，我们所知的实在不多啊。虽然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提到路加，但是呢真的对他的认识不是很多。在哪里可以看到呢？在新约里面只有三处的地方提到了有关于路加的信息。第一处是在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这边提到了路加。第二处呢是腓利门书二十四节啊，腓利门书没有章的，就这么一章啊，所以是腓利门书二十四节。再来第三处呢是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那么从这些地方呢，我们能够确实的说出来的是只有两件。第一，我们可以知道路加是个医生。第二呢，路加是保罗一个最可贵的助手，也是最忠诚的朋友。因为呢，路加是保罗最后一次坐牢的时候陪伴在他身边的。那么我们可以推想呢，路加是一个外邦人。为什么呢？因为在哥罗西书第四章十一节呢，列出了一批人名和向那些奉割礼的人，就是向那些犹太人问安。那么第十二节开始了一个新的名单，那么我们自然就可以断定这个新名单里面是外邦人。那我们就从这些片段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实，就是在所有的新约的作者当中呢，大概只有路加是新约里面唯一的外邦人作者。也就是说，新约的所有的书信包括经卷的写作者呢都是犹太人，但是呢路加不是啊。但神也使用这个非犹太人写下了新约圣经的两卷书。我们刚才讲路加福音是路加写给提阿非罗大人的，那么到了使徒行传呢就提到说写给提阿非罗，并没有再加上大人这个称呼。那这上面呢有稍微一个理解，就是有可能呢这个提阿非罗在之前收到路加写的路加福音的时候呢，他被尊称为大人，或者我们有的人翻译成阁下，就是被尊称。但是呢到了使徒行传写作的那个时候，他收信的时候呢他已经信主了，所以呢路加就不再那么刻意的还加上一个很陌生的一个尊称了，因为已经在主里面了啊，有这样一个说法了啊。但是重点还是就是这个作者我们称作路加呢，我们所知道的背景就是他是一个医生，他是保罗最可贵的助手，也是最忠诚的朋友。那有关于路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那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太多的来认识他，因为他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他有的时候写我们，有的时候写保罗他们，所以在整个的写作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路加有一大部分呢其实不在现场。那你说这样子写使徒行传是不是就不够客观不够真实的呢？这也不尽然，因为呢路加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呢，他可以去询问的，有的时候他在现场他做第一现场的报道，有的时候他不在，事后呢他也可以去询问保罗发生了什么事，或者其他使徒们所经验什么事。所以呢对于路加写作者这件身份呢，我们知道他绝对配得上的，而且就是他本人。即使有一些论证上面来讲或有一些怀疑，但是我想更多的资料让我们可以确确路加就是这个写作者。那么路加呢在保罗第二次巡回布道的时候加入到保罗的宣教团队，他经过了长久的观察和研究，再加上保罗的口述和其他参考资料，就能够写成这个使徒行传，把圣灵在教会中运行的大能的事迹记载下来，使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的人呢，在认识圣灵认识教会上面都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刚才有讲到路加在整个行程当中呢，他有的时候用我们，有的时候用他们，或者用保罗的行程。有关这一部分的证据呢，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当中呢明确的看到。第一次出现我们的段落呢是在使徒行传的16章第10节开始，这个作者呢显然是陪伴保罗做第二次的旅行布道，一直到保罗在腓立比被关在监狱当中呢，他就没有使用我们这个词。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次 出现我们的段落是在使徒行传16章第10节开始，那么到了第二次使用我们呢，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20章第6节。显然作者路加呢，再度在这个腓立比参加了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的这个团队。那么这一次的布道工作是以弗所为中心的，保罗和同工曾在以弗所停留了3年之久，做了美好的见证，虽然不是没有困难和逼迫，同时在以弗所传扬基督的真道和敬拜大女神的这个雅典米产生极大的冲突和对抗呢，几乎引发了全城的轰动。那么最后保罗和同工们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好，这就是第二次使用我们。那么第三次用我们这个用词呢，是重新在27章第一节，这表明路加医生和保罗同船往罗马去，经历了海上的风暴和危险，一直到罗马城的郊外三管的地方。那么这些我们的段落呢，表明路加是他们中间的成员，同时呢，新约其他保罗的书信当中也多次提到了路加在场的证明，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路加是使徒行传的写作者。好，那么讲到这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继续进行有关于收信人或是写作的时间地点。
使徒行传又称圣灵行传，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见福音的传扬无人能拦阻，生命的呼召无人能抗拒。这一刻，让我们继续聆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对他写作的背景要有所了解。那么之前呢，我们刚才已经探讨了写作者肯定是路加，虽然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或者有人坚持还是有质疑的地方，但是呢，那些的怀疑不足以证明使徒行传不是路加所写的。即使我们对路加的这个本人的认识并不是很多，但是呢，我们却可以从这个书信当中明显的看出来，路加确实在整个的使徒行传的写作过程当中，他也有机会参与在其中。好，那么讲过了这个作者呢，我们对于收信的人还是要再多一点来探讨。前面已经讲过，因为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一开头都讲到提阿非罗这个人，不管是否称呼为大人，肯定这个人物呢是路加写作的一个对象。那有关于提阿非罗这个对象呢，也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这是一个代称，因为呢，提阿非罗原来的意思就是主所爱的人，或是爱神的人，一位被神所爱的人。好，那么不管这是一个意思的翻译呢，还是名字啊，就是叫提阿非罗这个名字，但肯定呢，这个收信的人是需要更多的透过路加所写的路加福音以及使徒行传来认识神的大能。在路加福音当中，他透过了路加所写的有关于耶稣的生平，对耶稣基督有所认识。那么在使徒行传当中呢，他也透过这一卷书呢，对于整个圣灵在第一世纪的教会所做的呢，有更多的体验。所以收信的人很清楚叫做提阿非罗。那么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人名字叫做提阿非罗呢，还是从提阿非罗所翻译出来的爱神的人啊所呈现的一个名字呢，都不重要了。因为重点是不管是虚构的人物或是真实的人物，都是要来认识神的作为。好，那路加写作的企图我们待会会讲，因为他有一个写作的目的。所以受书的人，你说提阿非罗是一个人或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或者是一个虚构的人，但肯定呢，这个收书的人包含今天我们任何一个人在读使徒行传都是收书的人。那么让路加写作的目的能够达到的话，那到底是不是真有其人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好，这是对于受书的人呢，我们稍微做一些解释。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写作的时间。我们知道了作者，知道收信人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写作的时间会是在什么时候呢？在一般的讲法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出来，《使徒行传》第28章最后是描写了保罗在他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住了足足两年，那么向来见他的人呢，传扬神国的道，并且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情呢教导人，也没有人禁止他所做的。那这个呢，可以证明保罗当时还没有为主殉道，确实是为主的道受了苦，被监禁了，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呢，却还是有相当的自由可以运用，包含了他可以向别人传讲神国的道，包含了他是自己租的房子里面住在那里，而并不是被关在大牢里面。好，虽然有点行动上面的不自由，可是呢，在传福音的事上却是自由的。那也因为这个缘故，证明保罗当时没有殉道。那么按照传统的说法，保罗是在公元64年以后，当时的罗马皇帝这个暴君尼禄王大逼迫的时候，使徒保罗才殉道的。那么路加没有描写这个保罗被处死，也没有描写到罗马的这个大逼迫，所以呢，显然《使徒行传》至少是记载着公元64年之前所发生的事情。那么也因此呢，写作完成的这个日期呢，应该不会太晚于公元65年或是公元66年，因为当时罗马皇帝这个暴君尼禄啊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保罗殉道了，那这个使徒行传没记载啊。那这样一个情况当中，我们就说使徒行传所完成的时期应该是在第一世纪60年代的初期，这是一般呢我们可以接受的这个写作的时间呢，是这样定下来的。而且呢，使徒行传这卷书对初期教会的成立发展和使徒们以及宣教士的侍奉都有详尽的记录，但是没有讲到后面所发生的事情。那这样子的一个推论呢，是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说写作的地点。有关于写作的地点呢，确实是比较为难的，因为没有办法明确的知道到底是在哪一个城市或是哪一个地方由路加写作完成。有一个看法说是在罗马，因为故事整个的叙述呢是在那里结束的。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呢，说是以弗所，因为使徒行传当中对这个城市呢谈论蛮多的，而保罗的告别之语呢是向该地的领袖来说的。不过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问题呢实在是没有答案的。那不管是在罗马或是以弗所或是其他城市，那这个地点呢在哪里写作，确实不影响这使徒行传的真实性以及它的价值。好，所以呢有关于写作地点，我们只能稍微做这样一个探讨。那么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整卷的使徒行传呢一个大纲的一个摘要，我们把它粗分三部分。从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有关于主所说的一个大使命呢，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从第一章到第八章第三节，第一章一节到八章三节，我们说那是教会的创立，是耶路撒冷城的见证。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教会的扩张，从使徒行传八章四节到十二章二十五节，这边比较记载的是福音传到撒玛利亚和犹太全地的见证。到了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教会的延伸，把福音传到地极，这是从使徒行传13章第一节开始，一直到最后28章31节的结束。我们按着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主耶稣所说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这句话里面呢，我们来分成三个区块。好，这是初初的对使徒行传做一个划分。那么整卷使徒行传它的信息是什么呢？也就是一章八节所说的，要完成一个使命，神要透过这些门徒们去完成为主做见证的使命， 主耶稣呼召并使用使徒彼得、保罗和其他的同工，每一个属神的人都被呼召在里面，不是单单呼召使徒彼得、雅各、约翰他们，或者说呼召宣教士巴拿巴、保罗他们，不是只有这些人，是每一个属神的人都被呼召要去做主的见证。好，第二个呢，我们看到神透过教会去完成使命，无论是耶路撒冷教会、安提亚教会，或者其他的在小亚细亚的教会、在希腊半岛的教会、在罗马地区的教会，通通都要遵行这个大使命。第三，我们也看到神要我们共同努力完成使命，神用新约时代的教会，也用今天的教会，就好像使徒行传28章30到31节的信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共同努力来完成主所吩咐的做主见证的这个大使命。那么在整个的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它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在写作的目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路加写作使徒行传有一个目的很明显，就是要表白基督教为天下万国万民的信仰。而且呢，他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呢，还包含了有护教的意思在里面。首先我们看路加在写作路加福音的时候，虽然说是写给提阿非罗这一个人物，但是更重要的，他也代表着许多对基督教并不是那么认识的所谓的官员也好，或是友好人士也好，他要透过这一卷书信呢，向这一群对基督教并不是那么认识，或者带有一些好感，或者带种陌生的人物，要向他们叙述真正的基督教教会的发展史。那么在这个写作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路加刻意的记载的一些罗马的官员，或者甚至当时地方的官员对于基督教的回应。那这样子的一个写作目的呢，是要让人更多的明白基督教会的发展和人类历史当中重要的关联，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宗教性的发展，这是一个对生命有影响力的一个信仰。好，所以这是路加写作使徒行传的一个主要的目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他另外一个目的，就讲带有护教的性质，因为基督徒的信仰在初期是遭受到迫害和反对的，无论是来自于犹太人的反对，或者当时罗马帝国正酝酿着反基督这个气氛，那么因此呢，让门徒们可以在大众面前公开的做见证传扬福音，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路加把它记载下来。而也透过了使徒保罗的服事，无论在君王在百姓面前都能够公开的见证，来说明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良善的信仰，并不是一个邪恶的宗教，是可以公开来探讨甚至来传递的。所以我们看到路加写作使徒行传的时候，他有这个目的在里面，不管是主要的，不管是附加的，重点还是要让读的人对基督教会的发展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因着我们已经是信主的人，我们更应该存着感恩的心来看初代的教会如何努力的付代价传扬福音。很快的，今天的课程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们下一堂再继续来探讨有关于使徒行传的信息。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服事得力。新世纪